好，谢谢。我们今天讲神和神的仆人，我们要从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看起。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我们感谢主，神的仆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我们这里每个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也是神的仆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做神给我们的工作，不管在教会里面或者在社会上，只要我们是信靠神、认识神而做的，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可以从这个非常伟大的神仆摩西来看，摩西做神的仆人是从80岁开始，那么他做神的仆人其实之前也有，只是前面是他的训练阶段。那么他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我们实在感谢主，这段话给我们也是很多的激励和安慰。我在每个地方，包括自己的教会，我想你们教会也是一样，总觉得有两个事情是很迫切的，一个是这个有广大的人还没有信耶稣，我们怎么样带他们来信主？另外一个是教会里有这么多的羊群要牧养，我们怎么来牧养？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我们需要求神差遣工人。那么求神差遣工人，不是说我们要做得多努力，当然我们要努力，可是当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说你要再努力，要加班，要开夜车，要一天一个人当两三个人来用，不可以睡觉，不可以吃饭。耶稣也一样看到很多的，就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有大量的庄稼要收，有大量的和田要耕种，有大量的种要撒，有大量的地方要浇水，要施肥，要灌溉，有大量的事情需要警醒来做。那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能够更努力的来做吗？我们已经累得不得了了，我们就需要求神打发工人，求神呼召差遣工人，让每一个基督徒能够知道我们侍奉主以及在主里面的安息是多么宝贵。但是我们这需要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很长期时间都在迷惘当中。摩西他有负担，他知道他要做什么，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摩西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对他的同胞有很大的负担，不知道从几岁开始，我想最少40岁，当他杀了那个埃及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只是之前可能也有。他在埃及学一切埃及人的学问，这个他也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对埃及人的文化学问应该也是喜欢的，他对埃及人应该也是有感情的。那么但是他里面的国家民族的意识，他里面的正义感，让他毅然决然的要杀了那个埃及人，保护以色列人。但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失败的，我们等一下就会讲为什么是失败。我很希望我们每个人今天看这段经文，不要想到说哦，我要做摩西。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成为摩西，摩西太优秀太聪明，我们没有那么优秀，没有那么聪明。我们也不要把它想成说我们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做这么艰难的工作，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完成这么大的工作，也许神也不是给我们这样的工作，不给我们这样的恩赐。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比摩西要更伟大，并不是我们要跟摩西比赛啊，各位，摩西其实他的工作是失败的。摩西没有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摩西的工作可能说两个，成功了一半，失败了一半。因为失败的是那么重要，所以他其实是失败了。他的工作是应该把以色列人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但他失败了。所以即使另外一半成功了，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地，那没有什么用。各位，我们必须在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不但是认识神，而且我们是在流奶与蜜之地享受。虽然我们在世上也很多的艰难，我们也在旷野行走，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享受到这个安息。你在教会里面，你在社会上工作，都因为是侍奉主，都因为是蒙神拯救，你得到安息，你也得到侍奉，你也跟人一起安息，一起侍奉。 但是这里面常常经过很长的时间。摩西40岁的时候，最优秀的时候，最年富力强的时候，那么他遭受到最大的失败，他最大的火热希望帮助他的同胞，结果他同胞也拒绝，他也跟生养他教育他的埃及人决裂，他无地可去，然后他就在旷野牧羊牧了40年。我们很感谢主，我希望我们不会是经历了很多的失败，走投无路，一切都绝望了，然后哦，神呼召我们，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从小，我们能够从第一次见到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的全能伟大。然后我们不是说我们要什么救国救民这一类的，我们华人的文化把太多的负担加在小孩子身上，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了。我们那个时候说你的志愿什么啊，都是要成人取义啊，坐岳飞啊，不但要伟大，而且要死得很悲惨。这我不知道，我相信现在应该不会这样。现在你问小孩子，如果他的愿望是有20只手机可以随便玩，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有点人性哈，就是不会虚伪。虽然20只手机玩我并不喜欢，但是比那个我要成人取义坐岳飞也还人性一点，也正常一点哈。那么我希望我们可能现在很多人说你将来要做什么我要开一个面包店做什么，我觉得这也很好，这也是一个进步，不要每个人都想做居里夫人或做爱因斯坦，这些都是达不到而且是好高骛远的事。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认识我是主所爱的，我不一定比别人聪明，不一定比别人能干，我不一定能做那些成人取义的事，但是我能够做上帝儿女，被上帝所爱的人，感动的人所做的事。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是开计程车的，我希望你能够认识，你可以是一个非常蒙主爱的儿女，而很愉快很高兴的在开计程车的事上侍奉上帝。以此类推，各行各业都是一样。不要只想到我要在教会里面或者短宣队里面或者是做多伟大的事才行，我们认识上帝是最重要的。那么往往这常常是在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一切东西粉碎了以后，那么才得到的。我们不必这些理想被粉碎，我们希望我们还是认识上帝的伟大。而上帝的带领常常很奇怪，既不是带摩西在最优秀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做，也不是在摩西很认识上帝的时候呼召他。我不知道他到了80岁40年在米甸牧羊，而且是米甸的祭司，你的岳父是天后宫里面的姬童啊，然后你服侍他，帮他擦偶像擦了40年，然后神呼召你，各位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很难想象的事情，他领羊群到野外去，到了他牧养这个羊群啊，他在这里摩西有一点像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牧人。而可能摩西牧羊的本领远远不如其中一个祖先，就是亚伯拉罕。雅各很会牧羊，可能不如他，但是摩西后来感谢主，很会牧人，他牧养了200万个人。那么这个牧羊人呢，原来在旧约里面讲到神的仆人喜欢用牧人，不管是好牧人坏牧人。到了耶稣的时候，也许文化也有一点改变，以色列的文化不是纯粹是牧羊的，也有种田的，所以耶稣的比喻里面不仅讲到牧人，也讲到种田，也讲到葡萄园，也讲到这些农事哈。很感谢主，弟兄姐妹进神学院可能现在越来越变成必要的。我们对神学、对圣经、对神的真理有认识，这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必离开我们在的社会和世界。我们不但不离开，我们进入这个社会和世界。摩西就是在牧羊的时候他到了神的山，然后神在那里显现。何烈山 应该就是后面讲的西乃山。我不知道你们有人可能也去过圣地啊，去过西乃山、俄烈山。我不知道你看到当摩西到了这个山，然后在这个山上呢，在这个山下遇到上帝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我小的时候刚看到这个，我很丧气的，我很沮丧，因为神的山应该是喜马拉雅山，神的山应该是阿尔卑斯山，神的山应该是世界最高的山，最大的山脉是什么？我们的什么中国西南那边的大山脉哈，宏伟的不得了。那么比最起码也应该是台湾的玉山。各位，西乃山很小哎，俄烈山很小，也不漂亮，也不好。我想我们很感谢主。当然，你看到有些批判学者讲，就是哦，神只是一个 local god 的一个小神而已，耶和华是一个小神。各位，不是这个，他领羊群往野外，到了神的山，就是俄烈山。这句话在告诉我们，在最渺小的地方，在最不起眼的地方，神一样在掌权。所以各位不要想我将来一定要牧会，或者是我将来要做爱因斯坦，我将来要做多伟大的属灵伟人，然后我要做的多轰轰烈烈，不必。神的山、神的殿、神的仆人、神的儿女都不大起眼的。神的殿，耶和华的殿是很小的，比我们那些天后宫都小得多。耶和华的仆人也是很平常的，耶和华的选民以色列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全世界比他大的不知道有多少。但是我们感谢主，在最不起眼、最平凡的，包括你我的身上，我们都可以因为认识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无比的伟大，但是无比的俯就卑微人。他在这里碰到了耶和华。我不知道是以前传说，就是他们觉得耶和华在这里，还是耶和华在这里很久了，就是是不是传说这个地方有的时候会显灵啊，或会什么样啊，是一个神山啊。马来西亚有神山，我想我们台湾、中国大陆、全世界各地都有这种迷信，有些地方神明会显灵的。各位，我想这应该不是耶和华在俄烈山被称为神的山的理由，因为神不是只有在俄烈山、西乃山或者玉山或者任何一个地方，神是无所不在，神无时无地无事不在，他按他的旨意行作万事。这个地方神要在某年某月某日向摩西显现，神要在某年某日某月向以色列人立约，神可以做，今天也是。今天你可以在上班的时候遇见神，你可以在捷运的地方遇见神，不是说你有一个什么很特别的经验，而是神让你认识他的奇妙伟大和俯就卑微人。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是什么意思呢？台湾长老会的标志 logo 就是焚而不毁的荆棘。我不知道长老会怎么解释他们要用这一个来做标志哈，我实在不太了解。各位，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这个是使者，注意不是耶和华，后面又讲是耶和华，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耶和华的使者就代表了耶和华。不管耶和华的使者是摩西或者你或者我或者受苦的仆人或者教会里的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以天使的姿势出现或者任何一个出现，耶和华的使者第一个要知道他是卑微的，他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另外他又是荣耀的。当我们被神差遣说出神的话，代表神的时候，几乎就等于我们就是神。当然我们永远不是神，但是我们务必要把神的荣耀、神的使命看得是很神圣的。好，就在这里 有一个焚烧的荆棘，耶和华从焚烧的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向摩西说话。各位，如果我是向摩西说话，而且知道以后这会变成一个标志的话，我会说耶和华在一棵葡萄树中、苹果树中、焚烧却没有烧掉的苹果树底下跟摩西显现，因为这比较好听嘛。一个漂亮的苹果树里面结满了苹果，然后有火在烧它却烧不掉，这不是比较好吗？一个烧不掉的荆棘，各位，荆棘是一个坏的东西。荆棘，那么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包括我们台湾好像经济少一点，你去纽西兰就发现纽西兰大概有10000个好，就只有一个坏，就很多地方都长经济，那是长满刺没有任何益处的一个作物。那么很多包括在美国很多除草的公司都用那种毒药要消灭这经济，或者怎么样把它抛开然后把它烧掉，烧都烧不掉。为什么呢？一个好东西没办法烧掉，那是好事。哇，这苹果烧都烧不掉，这葡萄烧都烧不掉，这个美女烧都烧不死，哎，这是很好的事。一个坏东西就像蟑螂一样，怎么除？用蟑螂药除蟑螂，蟑螂都消灭不了，这很不好啊。为什么耶和华用这个来烧不坏的荆棘，不用烧不坏的玫瑰花？台湾有一个作家叫杨奎吧，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好像是压不扁的玫瑰嘛，啊，压不扁的玫瑰，如果他有一个砍不死的荆棘，那就很奇怪了。杀不死的蟑螂，消灭不了的老鼠，打不完的蚊子，这不好。为什么用这个来做例子呢？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哈。在希伯来书6:8有讲，如果一个人蒙了上帝的恩典，长出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而且我们从启示录还有以赛亚书里知道，这个烧是烧不完的，而且也烧不坏的。那么所以耶和华在焚烧烧又烧不坏的荆棘里显出，是在显示地狱吗？地狱就是这样，永远烧不掉，永远又被烧的荆棘。有可能他在表达一件事，我不知道，可能性不太大，不过就经文来讲是这样，就是当神的律法颁布的时候，神的律法颁布会叫所有的人绝望，会叫所有的罪人绝望，因为神的律法要求绝对的义，而人如果不悔改，人在上帝的律法下被审判，是永远被焚烧的，根据希伯来书6:8那样讲。那么另外当然也有很明显的坏的意思，在士师记9，基甸有个儿子叫亚比米勒，他也是很凶，很坏，很难被消灭，因为他很凶。然后他好像是一个焚烧的荆棘一样，烧别人又伤别人。那么这不可能是指着耶和华，但这可不可能是指着神的律法是这么严厉？相对的，就在新约的时候，或在旧约就已经讲了，摩西也已经讲了，耶和华固然是颁布律法的神，耶和华也是施行福音的神，是拯救我们的。我们在律法的严厉下，一定要不断的归向基督，否则我们是很悲惨的。我不知道这个焚烧的荆棘可不可以讲得这么复杂哈，但是经文里面很多给我们这样的提示。可能有一个更好的讲法，那个荆棘和焚烧既不再指神或者神的律法或神对恶人的惩治，在神对我们的恩典。因为以赛亚书48:10有讲，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荆棘不应该是指上帝， 虽然有的时候上帝的律法火烧荆棘是可以这样形容，是很严厉的，荆棘烧一直烧不掉，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了解成摩西面对的两个工作。各位，摩西面对的工作，一个就是法老或者埃及人，埃及人可以说被神烧了十次或十一次还是没有烧掉，也就是他们没有悔改，他们一直被烧，十次就十个灾，十一次就红海边的那一次灾，埃及人始终不悔改。那么也许在讲地狱里的人就是这样。另外一个摩西工作对象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到民数记的时候，耶和华说这百姓十次试探我，我忍无可忍要消灭他们。然后好像你看到到旧约写完了，以色列人都是那个荆棘，一直不听神的话，一直不结出好果子来，然后神一直烧他们。那么到最后就我刚刚讲的，好像律法要把他们烧成永远的被烧一样。但是圣经里不会给我们是这种负面的信息，虽然有，圣经里面最主要给我们是正面的信息。那个正面的信息就是我刚刚讲，也许我们用以赛亚书48章第10节来理解这个是更好的，就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这个罪恶的世界好像到处每个人都是带刺的，我们也带着刺，我们在刺别人，别人也在刺我们，我们都是带刺的，像刺猬一样。然后我们又像是被火烧的荆棘一样，也去烧人也烧自己，我们生活得很痛苦。各位，这一点我想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体会，不管是基督徒是外邦人，是佛教徒是无神论，不管是老人是小孩，人生好像是很多的刺，很多的痛苦，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我们的信息，基督教的特点就在这么多的悲惨里面，没有人能够否认的悲惨，包括在教会里面悲惨里面，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所以焚烧的荆棘中，耶和华对摩西说话可以变成最正面的。摩西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他经历非常多悲惨的事情，他是被丢到，被家人丢在，斯蒂凡讲被家父母丢弃在尼罗河里的，他被他的同胞推开的，他被埃及人追杀的，他到米甸旷野40年牧羊，然后好像一无作为，现在已经80岁了。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一定要到80岁，我们40岁30岁甚至小孩子14岁4、5岁，我想人都会体会到人生的悲哀、绝望、痛苦、无奈，包括我们自己。公司不能改变，工作不能改变，改变好像更坏。家庭、教会，我们都有很多夫妻的争吵、亲子的争吵，教会里面的纷争，我们都有很多艰难。各位，我们不要远，我们不要躲避问题，基督徒不要躲避问题，基督徒是面对现实，基督徒更是面对真理的。真理不但叫我们痛苦，真理更叫我们得自由，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信息是有福的信息。各位，认识上帝，你就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你越认识这个世界的悲观绝望，但是同时认识上帝的全能全善，你就有盼望。你不会觉得哎呀问题很容易解决，或者像很多媒体的报道，或者像候选人的报道，哦都没问题，只要我当选一切都解决了，问题都解决，都是欺骗的。各位，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败坏，世界的软弱和败坏，但是而且充满了，就像焚烧的荆棘中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第5节，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 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这一段话我们很感谢主，在出埃及记里讲到的事情，讲到以色列人越来越多，讲到收生婆的事，讲到法老要收生婆杀掉以色列的男婴的事，讲到法老要以色列人把男婴丢在尼罗河的事，讲到摩西被丢弃以及他的成长，讲到摩西逃到旷野，讲到现在，我们感谢主，耶和华开口了。当神一开口，事情就不一样。当然神不开口，神还在做事，但神开口的时候，我们要就因此信靠上帝而蒙了一切的拯救，要就因为拒绝而受到更大的祸患。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各位，你需要看见听到神。我不是说你要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经验，每一个有那种特别属灵经验，昨天晚上神跟我说话，我在什么地方有个大光跟我说话，我都说你小心，这大概是魔鬼。你的特别的属灵经，你需要听到神说话，看到神说话，知道神说话，是在教会里面每个基督徒都有的，就是圣经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话。你有特别的经验，我真的劝你要小心一点，那个常常是可能是魔鬼或者你精神需要检查的一个特兆。我们需要的是把神的话当作，神的话是普遍的，不是让我们个人有什么特别的骄傲。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是使徒行传四章二十节的话。神是向摩西显现，我们每个人是要个人把神当作我们个人的救主和主，但是这位主却不是什么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只对我们讲的特别启示，是奥秘的神秘，这都是异端。像史密约瑟啊，或者穆罕默德啊，天使给他一个特别的东西，胜过了圣经，胜过了什么，我们不接受这些。神也许给你一些负担，你要对中国人传福音，或者对哪些特别的人传福音，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小心。我听过很多人说神给他负担要跟某些群族族群某些阶层传福音，这不是不可以。我们教会也有人他的负担就是跟犹太人传福音，有人就是跟哪些人传福音，可是我们教会有人负担是跟犹太人传福音，可是我很希望，我相信他也是，他跟犹太人传福音，如果他碰到一个阿拉伯人，一个巴勒斯坦人，他不会说神没有呼召我跟你传福音，你去下地狱吧。如果这样，就是你的呼召一定从魔鬼来的。你可以对某些人有特别的负担，但是你必须认识福音是对每个人讲的，不是只对一个人讲的。你可以对某些人有负担，但是那可能是因为你的语言习惯对在那个族群里面比较是能够把上帝的话讲得清楚。比如说我想神没有呼召我去爱斯基摩那里传福音，不是我对他们没有负担，是我不会那种语言，而且我六十几岁了，应该在那种冷天的时候很容易心血管出问题的，不太适合去的。我不是说不可能，但是不太适合的。我相信神也没有呼召我去跟 NBA 的那个球星传福音，因为第一个我的英文也没那么好，第二个我篮球也没那么好，我没什么可以吸引他们的地方。那么但是你是林书豪可能就不一样，就我不觉得我们跟某个特别的人传福音跟我们的生活要分得很开，应该是比较接近的。对，有些人像我们教会那个姐妹，神给她负担是跟犹太人传福音，但他就需要非常吃力的花十年的时间学希伯来文，而且到今天恐怕还不太能够用希伯来文跟犹太人传福音，他只能，我们的那个宣教士在英国。好，我说话的意思就是， 各位，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谦卑下来，让我们能够知道最重要的是你认识神的丰富。很多我觉得传福音，譬如说他看到了假如说吸毒的人很可怜，于是神给他负担要到吸毒人当中传福音，这可能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当中也有人是这样。有人可能是看过，像有人就是以前到中国来传福音，有不少人是看到中国这么大一个合场有几亿人，但是信耶稣那么少就到这里来。有人可能看到阿拉伯人呢，或者巴勒斯坦人或犹太人，然后就被感动了去传福音。各位，这个没有不好，但这不够，甚至这等于还没有开始。摩西在40年前就有强烈对他同胞的负担，可是他失败了。失败理由是什么？他缺少一个东西。任何一个人，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要做宣教士、做牧师、做长老，在教会里代职服侍、全职服侍，或者任何一个人，你要做任何工作，包括我们只是做招待，或者是做最简单的服侍，你都不要忘记有一个最重要的。你要到诗班，好，你要去诗班服侍，你最起码要能看谱，基本上是这样嘛，或者最起码要有声音吧，不看谱也可以啊，但是能够有声音。你要做财务同工，你最起码要知道1+1=2吧，你要做音乐同工，你要懂一点音乐；你要做音响的同工，你要懂一点电器。各位，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在教会服侍，只是因为你在某方面比较有专长，或者对某些族群有些负担，这是绝对不够的。因为摩西很有专长，摩西对同胞也很有负担，但他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我看今天很多服侍上帝也缺少，他不认识上帝。当你对音乐有最高水准的认识，而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的音乐服侍是零的。当你有最好的音响专才，然后你不认识上帝，你在教会里做音响的工作，你的服侍是零的，起码对你自己的益处是零的。各位，我们今天很注重专业人士，这个没有错，但是各位，第一个，教会服侍不是只有专业人士，我们不能只靠灵书好，不是每个人都会打篮球，我很感谢主，我觉得林书豪弟兄他不是只会打篮球，我觉得他非常认识神，所以他能够传扬福音。你能不能够打篮球，或者做其他的行业，或者你在这行业，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很平庸的，对不起，我侮辱你了，但起码我是很平庸的。但是你再平庸，你对你的专长知道再多再少，你要侍奉主，你一定要认识上帝。摩西在40年前奋勇的要救他的同胞，凭着他的智慧聪明，学会埃及人一切的本事，完全没有用。这一次有用，因为这一次神向他启示，神呼召他。一个人服侍主要蒙召，蒙召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经文，各位，你念任何一个神学院都说你要有什么经文啊，什么特别的经验，我是不相信那些，因为我看到太多有特别经文的人到后来服侍久了累了也不做了。有没有经文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真的在你心里是有那个特殊的地位，你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而这不是传道人才需要，这是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的。你要继续做基督徒，你需要蒙召，你需要听到主对你的呼召，主慈爱的声音，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或者圣经里面的任何一句话让你认识这位神的慈爱、全能、美好，而你去投靠他，这是成为基督徒的必要条件。 这就是信耶稣，而信耶稣的人就是蒙召的，蒙召的人就是以基督为主的，就是在每件事上以基督为主的。摩西什么时候蒙召我们不知道，但就人来看，八十岁这次的经验是跟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一样。我说不知道有理由的，你说保罗什么时候蒙召，摩西什么时候蒙召，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摩西在西乃，在何烈山底下，这都没有错。可是保罗又有讲过，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说，在母腹中就召我，也就是保罗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甚至抵挡基督，抵挡基督徒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也是蒙召的，只是他不知道。如果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一章来讲，在万事以前就拣选我们的，那我们根本还没出生就蒙召了，只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也许你是在某一次布道会，某一次培灵会，或者逐渐的，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确认识了这位神，而且继续认识，继续渴慕。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并不是死人复活啊，瞎子看见这些神迹，视野很好，但是如果只是这些而没有看见听见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那就不行了。我所看见所知道的这位上帝，认识的这位上帝，不能不说。耶利米书二十章第九节，当他有这位神呼召他的时候，在他心里的时候，他就对于耶和华的事，耶和华的一切的伟大，不管是刑罚是拯救，他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对，我们不一定是看到每个人都在说耶稣，各位，我没有说我们要这样做。我们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你在教书的时候，你在你职场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句句都说耶稣，事实上可能一句都不能说。你把你的工作好好做，那是更重要的，但是你做的时候，你心里总有一个认识，不管想到或没有想到，而且越来越认识，主是我所信的耶稣，是世人的救主，也是我的救主，是世人的主，也是我的主。他的爱，他的权柄，在我心里继续的让我渴慕他，继续让我满足。那么耶和华呼召了他，耶和华在荆棘里呼召他。神在我们最平常，可能也是最繁琐，也可能是每天无聊的，让我们意志消沉的事上呼召我们。神认识他的羊，他的呼召跟别人叫我们不一样，他的呼召让我们认识他，也认识自己，也认识这个世界，也认识我们在这世界该做什么。我现在越来越多，对神的认识越多，对自己的认识越多，我越来越不会想，哦，我要做多么伟大的事。我越来越觉得，我爱，我用主的爱爱我身边的人，那就是了。我身边的人现在就是你们。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凭着主的恩典，把主介绍给各位，这当然也包括我在之前的准备，之后的祷告，这就很好了。我能够这样，不要想到说现在在这里讲到，然后想到这里人不多嘛，我哪一天在五千人大会中讲到，那才是值得的，那我才要好好准备，那就得罪上帝了。你在焚烧的荆棘，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你知道神掌权，神爱我们，神是我们的主，那就可以了。你尊他为大，就是这里说的，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脱鞋子，形式上一定要脱鞋子，这里的意思，约书亚也经历过，就是我们尊主为大，我们生活越来越是尊主为大的，神就喜悦。下面一句话又说，对不起，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们所站的地方，各位，你所站、所坐、 所睡所躺，你的床，你的厨房，对不起，我说的粗俗一点，你坐的马桶都是圣地，因为耶和华无所不在。我们在每件事上尊他为大，并不是我们就在传福音或者在读经在祷告，我们可能看电视，我们可能 online， 我们可能做什么别的事情，我们甚至不一定想到上帝。一个外科手术弟兄正在开刀，他在开刀的时候想到哦，诗篇多少篇，然后忘记那个刀要怎么切下去，那就糟糕了。我们不一定想到这些事，但我们求主在我们心中越来越是掌权的，越来越是丰富的，越来越叫我们敬畏他，也越来越渴慕他。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是尊主为大的心态，是在主里面有安息的心态，是不紧张不焦虑的心态，是归荣耀给主仰望主的心态。可能还有其他因为环境让我们哭笑哀愁等等的心态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是尊主为大的。第六节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我们感谢主，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大数学家巴斯卡就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不是哲学家的神。其实巴斯卡虽然那么聪明，虽然非常近前，这句话也很棒，但是呢也错了。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巴斯卡说那个意思就是神并不抽象，神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都在工作，在你我身上都工作。神在人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都在工作。他讲这个没有错，表示神是我们生活中的神，不是很抽象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如果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的神，神在掌管的话，那神又无比的抽象，因为他是永恒的神，而我们并不懂什么叫永恒。但我们相信他永远存在，他永远掌权，他在每个地方，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在以撒的身上，在雅各的身上，都是神。耶稣用这个话来反驳那不相信有复活的撒都该人，像路加福音20章38节，神原来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或者在他看来人都是活的。这什么意思？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不是说死人他不管，而在他那里一切都是活的，包括死去的人也是活的。我们人看不懂，我们人看不清楚，神看一切。这里讲的意思，耶稣讲的意思，就是神掌管活人，也掌管死人。那信靠他的人，在他眼中，在神的旨意中，就必会有美好的复活的生命。那不信靠他的人，就在他的眼中，在他的面前，在地狱里面永远受他愤怒的活生生的煎熬。对不起，这话实在很难听，但是圣经这样讲，我们必须接受，好叫我们有更多传福音的负担，好叫我们更知道人不信靠上帝是多么的悲惨。神在这里说，他没有讲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然后说我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一方面这个神对摩西是这么的陌生，显现出来了。各位，如果真的，应该是不会有这种情形，但如果你碰到一个异象，今天晚上或什么地方有一个光向你显现，说我是神，我是宇宙万物的真神，我是独一的真神，好，很好，这都跟我们的信仰很符合，他是三位一体真神，这更是很好，这是信仰的试金石。但他必须也说，这个神我并不是陌生的神，我并不是从来没有向你显现，像神明或天使，像史密约瑟或穆罕默德显现一样，不，我向你的显现 就是你每天看圣经，就是你每个礼拜天在礼拜堂所敬拜侍奉的那个神，那就对了。他不仅伟大抽象，他不仅超过一切，他也不仅在我们生活中随时都在，他很重要的，他是一个我们认识的，在教会历史上，在众弟兄姐妹，在圣而公之教会里面显现的那位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旧约的神，新约的神，吴永长老的神，黄长老的神，也是我们子子孙孙的神，希望我们子子孙孙都信靠他。各位，我们所传扬的，所认识这位神，并不是陌生的，并不是遥远的，是陌生也遥远，就他的无穷伟大而言，但是就他另外一个亲近我们这一面来讲，他不是遥远的，他是我们认识的，是我在主日学就听到的神。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好，各位，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对不起，还没讲到我们要读的经文啊。不过神和神的仆人用这段经文也可以来了解，就是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因为我们认识了神，我们认识了神不是我们去思想出来的，不是我们去研究出来的，我们认识神完全是因为他向我们启示，他对我们说话。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恩待教会，求主怜悯恩待每一个你的儿女，求主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平安顺利，能够有福。但是主啊，我们也知道生活中总有苦难和艰难，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主更多，相信主更多，更知道你的丰富，好叫我们更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怎么生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